柳春虽然随同护镖，不过学习一些江湖上的人情规矩，一回事也未遇过，酬劳既优，同人又多，难得出一次门，离家更近，日常无事，练完武功便回家中侍奉父母，帮同料理买卖，守着师界，一味埋头用功，奉命而行，时事也不向人打听。日子一多，觉出镖头和一干仙进俱已另眼相看，不似出来淡漠，越发欣喜。只乃是一别便不再来，又曾严命不许往访，日常思恋不至。当地真正市民均颇善良，另有一些在彼经商流域多年的川、湘、秦、晋、天津等地的游民，人数颇多，粮报不一，有的见刘老为人忠厚，颇多欺凌。刘老亦欲携子还乡，后听周谦之劝，令子改文习武，也是为此。果然柳春进了镖局，这伙强梁土华也全都敛迹，不敢再蒙固态。柳春守着父训，也未寻这般恶人报复。光阴一过，不觉又是年中，刘老铺子便设在西关街口，对门一家姓马的，名叫马二牛，夫妻二人开了一个小馍铺。每到年中热闹时节，天卖牛肉泡馍，加上米和牛羊肉油、葡萄干、瓜干，果仁甜咸腥腻混合而成的抓饭，每年由祭灶前卖起，一直卖到大年初一天亮。做这十来天的好买卖，因城乡各地赶年集的人们多是素食，人又诚实和气，生涯着实有点油水。只是男的少年时，随人往天山去采雪莲和灵雀窝，是野兽咬断一腿，成了残废，权杖七十闲呢，何手做这小本营生。两家望横对字，日常见面，彼此全有关照。这年头两天见雪下大大，知道雪住以后赶集人多，年尾这几天最是要紧。未想贪多做点买卖，连夜赶办货物，一到雪住天晴，便把铺子分作内外两部，现吃热食的客人让在门里暖屋中坐，由奶妻姨内地接待，一切外卖的年食、馍、糕、锅盔之类俱冰冻极硬，便在门外搭好三层长板阁，一齐陈设，自己套上木脚，同衣外甥，各穿皮风帽和手套，围着火炉烧上几壶热水，守在外面卖货。连卖了几日，觉着生意比往年好，虽受点冻也值。到了28晚上，马二牛正活外甥说的高兴，忽听銮铃响动，由口外一路雪弄中跑来两骑快马，马上两人，一个身材高大，貌相威武，一个中等身材，美姿精悍，都是外穿玄色罩衣，内穿锦缎狐皮长袍，足蹬驼毛快靴，背上斜背一个三四尺长的包裹，腰间鼓鼓囊囊似是兵刃暗器之类。另外每人手里一根极精致的马鞭，似官差不似官差，似江湖不似江湖的打扮，将近借口，便按配虚行，互相说笑而来，各说着一口精音，看去十分面生诧眼。已然走过马二牛面前，内中一个忽然回顾了一眼，唤道：“二哥，您闻见酒香和牛肉香味吗？跑了这一程子，我有点饿了。我想到了地头，人家跟咱们客气，必要现备酒席接风，又慢又不得吃，干脆咱们这儿先吃点喝点，垫个底儿，免得主人费事，咱们还吃不饱。”前行大汉说道：“对，就这么办。那一套假排场，别瞧恭敬咱们，真不领情，打心里就起腻，干脆在这儿吃饱再去。好在五爷带着啃骨头的哩，真要今儿赶到，不会找不见咱们。”这时晚饭早过，事虽未收，街口除了两边雪堆上停着的雪橇膨胀外，行人甚少。马上人一边应答，跟着回过马来。马二牛因是断腿，一向坐在板凳上应客，当地远近人民又全认识，成了惯习。马上人见他坐在门侧不曾起立，一同跳下马来。为首大汉把两道浓眉一竖，喝道：“老小子，你这是什么买卖规矩？大爷们照顾你，干嘛装没瞅见，还不把马给接过去？” 马二牛闻言虽不愤气，因见来人气势强横，不敢招惹。外甥张才恰巧进门取水，无人在侧，只得欠着半个身，强陪笑脸答道：“老汉左腿有病，不大利落，二位老爷要吃煮馍，请到里面去。那旁有木头桩子，请老爷自己把马系上，一会就有人出来了。”大汉闻言方要发作，忽一少年走来，看出情势不佳，恐马二牛吃亏，忙抢上前接口道：“二位尊客莫怪，这老汉是条断腿，行动不方便。他这铺子里烧的好牛肉泡馍，酒也颇好，尊客只管请进，这马交我带看，一会他外甥出来，就有人看了。”二人见那少年寻常穿着，却蹬着一双牛皮快靴，貌相十分英俊，像个练家，不禁心中一动，便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少年还未及答，马二牛已先抢口答道：“这是对门杂货铺的少东，姓刘，我们是多年老街坊。”那人听是土著，便没往下细问，也不说句客气话，正要递过马缰令带溜马，正赶张才提水出来，连忙接过，二人便先锋连昂然指人。二牛回看了一眼，摇了摇头，叹口气，正要发话，那少年正是柳春，新近告假回家过年，因近两月镖头两次密令局中同仁，虽是留意面生可疑之人，对于北京、直隶、河南、山东等北方来的，更要用心考察，随见随行密报，却不许与人过手，即或无故欺凌，也只可忍辱退让，不许动武还手。前晚告假还家时，并还特意把自己叫进屋去，说你家住在西关街口，通着驿路要到来人必经之地，令尊又是土著多年的商家，来人不至疑心，一冲耳目，最好换了电火装束，密告令尊一同留意观察，如有发现，便是大功等于。师父别前，再次严主，镖局中是奉命即行，向里不许探寻。当时领命，回到家中，想起近数年来，局中常有两辈同人相待，忽然较前亲密，好些从未听过的话也入了耳，虽因谨守师戒，不曾探寻谈论，听众人平日所说口气，分明这镖局另有几位具极大本领的高人前辈暗中主持，不特耸镖头，凡事秉承一旨，不是正主人翁，便连师父师伯那大本领，也只是后辈偏僻之流，照近两月所奉密令，对方必是一伙厉害劲敌，先疑敌人是绿林中有名人物，纠合党羽上门生事。仔细一想，本年买卖甚好，镖旗四处，从未起过风浪，按照江湖过节，随时皆可生事，而这几次派出去的镖师人数极少，又都是连自己都不如的三四路庸手，分明只凭那杆镖旗全无戒备，就算对方洗手多年，不愿由镖车上找过节，随便一纸书来约上时的相见，岂不光棍，如是仇家报复。听镖头口气，来人有好几波，不特明张旗鼓，并且有两三波先到，偏又无人登门，明暗都绝不似，当地无是别的武家，只有日前有敌话回来，偶听同人说有一老一少带一赶车壮汉路过，长路奔驰，牲口病死，急于往三道岭去投亲，镖头把自己两匹最爱的骡子借予了他，去后便下大雪，本定到了前途有人送回，如今那里的人正忙，恐无此闲空，适才镖头吩咐连命两个跑趟子的伙计踏上雪里，快带了骡踏子赶集，将他带回等雨，听时没怎留意，跟着便连下密令，留意北来人许于此有关也说不定，一面暗告乃父，一面随时留心查看。少年人贪功好胜，每日无事常往铺门外眺望，这晚刚吃完了夜饭，知道连日夜是热闹，须到深宵才收，欲往闲游，就便买些自用年货，刚换好长衣走出，便见二气有血弄钟驰来。柳春聪明，出门保了两次镖，耳濡目染之下已有实践，一看便觉差眼，本打算跟踪下去，似见二人反身下马， 欲往对门饮食，又是一口精音，一发心动，莽撞买馍走近前去，一面为二牛解围，一面观察马上人神情动作，觉出二人虽是性暴气粗，武功似有根底，二目更带贼光，铜睛闪烁，先还上下打量自己，似听是对门商家之子，方使做人入内。如缓稍微粗心一点的人，不必二牛开口，已先谈论笑骂。柳春却是机智，听出二人人门后，脚步之声忽然停歇，知道马家铺房共分内外两半，为了天寒，又是年夏，正门内已改作货房，灶锅和客座均在左侧打通的两大问内。天虽亥初，一些准备办完年货，半夜起身，连同两边坡上帐篷中守候的远方客人，多系寻觅素食酒店磨铺饮酒吃肉，后半取暖。后半夜人数越多，马家酒肉味美，离街口近，此时还有不少吃客在内，马妻勤俭，不肯用人，只找娘家地址相助照料，共知两人必顾不到堂屋这间。这两人足音呼止，必在偷听，便不等二牛开口，王使了个眼色，故意笑道：马二叔，你这条腿既不方便，又是半百以上的老汉，年下这忙，怎不多寻两个帮手，自己在里面安坐享受，等候赚钱多好。这冷天气，你终日坐在门外，就有这一地灶大火，至多前半身烤着点，头上身上穿多严实也挡不住寒气，你那只夹脚又被大羊皮外套遮住，我们本地人都认得你，就不起来也不会计较。刚才两位想是大营里新街市的老爷，官家老爷们都讲规矩，见你坐着不起，还不见怪吗？如不是我爹想问你买锅盔，管保那位戴狐皮风帽的老爷更要生气呢。边说边使眼色打手势，叫二牛少说话。二牛也自省悟，又叹口气答道：我这老残废，平时坐着做买卖弄惯，谁想到呢，今天太冷，你沈炖的牛肉真肥，你先进去吃一碗，喝上两盅，再带锅盔回去吧。话未说完，忽听内里门帘一响，跟着便听女主人让客和马上人走动之声，往横里间走进。柳春正想人内，知道这些问答的话已吃马上人听去，不至生疑，方欲乘机直入，猛觉身后有人擦过，低语道：两个蠢货，理他则甚，快到南坡上去。回身一看，那人已自走过，忽然回头一笑，炉火灯笼映照之下，分明是上年学成回家时，往另一偏院拜见几位师伯叔，师命称他为五师伯，坐在首位的矮鱼。料有缘故，见马二牛正命张才取锅盔，不曾留意，忙凑近前附耳道：二叔，我是故意说的，这两人来路不明，你需暗中留意，修宪行迹，更不可说我是镖局中人，明日有空再和你说。他如问时，说我买完东西回家去了。二牛点头。柳春铺子原在街南头一家，匆匆赶回，竟由门前昏灯底下溜向坡前，轻轻纵上南坡。见坡上停有好些雪橇棚帐，只一二人在内拥毡对火而坐，装着寻人，绕向前面无人之处。心正寻思，五师伯命我上坡，人怎不见，在何处守候他呢？心念才动，猛瞥见前面下临官道的雪堆后面有矮小黑影一闪，忙急赶去一看，人已无踪。相隔街口已二三里，俯视下面雪弄中静荡荡的，一直望向前面，更无一个人影，只来路西关街四上依然灯火千家，灿若繁星，与积雪回光互相掩映，点缀的残年夜景别有风光。正观望间，忽又听得马蹄疾驰之声起自来路，疑是那两马上人引罢回转，又觉走得大快，并与所说去往城里寻人的语气不符，那蹄声已由远而近，借着雪光遥望，西关路上驰来一骑白马，马上坐着一壮汉，人强马壮，骑行甚速，眨眼功夫到了面前。柳春生长当地，人物熟悉， 一见便认出那是驻防哈密领队大臣阿良所养的心爱良驹。此马名白云飞，乃当地富豪所赠，日行千里，神骏非常。阿良把他爱如至宝，除自己外，只有心腹武士黑太岁王腾偶然特许一骑。当着残年风雪的深夜，居然肯把爱马放出在冰天雪地中奔驰，必定有紧急攻势无疑。王腾生的短小精悍，不似此人健壮，别人又不应骑他爱马。